弟兄姐妹平安。啊，是你们的祷告又把我带回来了。好，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啊，亲爱的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在人生的当中，我们一起在教会的当中，在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不管是快乐，不管是欢喜，不管是困难，不管是痛苦，主啊，我们都一起在这个神的家庭里面，我们一起来经历，因为主，你是我们的主，你的灵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互相，彼此相爱，彼此担当，彼此带导，甚至于在这彼此的生活当中，能够体验主你自己的爱在我们的当中。求主带领以下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家庭里面，在神的话语当中受造就，求圣灵亲自的运行带领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要讲讲题是互相担当。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现在还在时差的当中啊。然后本来礼拜一在挣扎，因为我们是礼拜一看报告，这个看完了报告才会决定说到底要不要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想说礼拜天是不是应该就是先跟那个黄灵长老讲，礼拜天应该是让这个讲员要换一下人。但是挣扎了一下，那个时候的祷告是说可能报告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先凭信心先说这个礼拜天我会来讲。那我跟大家要分享这个加拉太书的六章一到五节。在这个分享的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一到十一节。在约翰福音当中，这个故事很特别，这个故事几乎跟约翰福音在一章到七章，然后到八章九章，这个好像这个故事好像是插进去了。我跟大家念一下哈，这个发生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这样，在清早回到了殿里，也就是在圣殿当中，众百姓都到这个耶稣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那么有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也就是在圣殿当中，有文士跟法利赛人带着一个事实上不洁净的人进到了圣殿当中，那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时被拿的，他是现行犯。根据我们去查了一下摩西的律法吩咐上面，我们要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那你说应该把他怎么办呢？”那他说这话乃是试探耶稣，我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不住地施压力给他，你回答是不是应该要把他打死呢？那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故事跟加拉太书很有关系，很有意思。加拉太书在讲我们因着信福音，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了主的，因着信了福音之后，我们的生命，神赐给了我们的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自由。可是这个自由在加拉太书的当中，保罗在加拉太书，这个自由却面临了两方面的威胁。 两方面的威胁。第一个方面的威胁就是律法主义的威胁，也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生命的里面的自由，我仍然要遵行神摩西的律法？比如说，或者是说，比如说在加拉太书当中有提到啊，如果不受割礼，如果不受割礼，像这些外邦人，他们是不是他把在福音上面加了一个要割礼，福音上加了一个要遵守的事情，这是一件事情。比如说要守安息日等等。另外一方面呢，又是谈到放纵的问题。在这个加拉太书当中提到，我们基督徒自由，可是在教会当中却会有一些不遵照，就是一种在爱中的这种无限度的恩典的包容，在这两方面的当中来夹击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生命当中所拥有的自由。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正好是两方面，有一群人是拿着律法，有一个妇人，她却是在放纵的当中，是现行犯被抓到。有一次我们跟福音朋友在查考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一个福音朋友问了一个问题，他说最后这个妇人，最后这个妇人没罪了，耶稣说我不定你的罪，他就走了。换句话说，他所做的事情，这好像不太公平哈。他的犯罪他不用怎么样承担他犯罪的后果，那怎么办呢？那难道摩西的律法，或者是在这个律法当中这个法律上所规定的这件事情，是不用管他了吗？那这个时候他来问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问这个基督徒，然后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回答他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是不是教会当中我们有无限的恩典，所以你可以随意的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仔细的去看他的时候，这个妇人所做的所有的后果是由谁承担？是由耶稣承担。这个是福音哦，这个是福音哦。我今天被神带到教会，带到弟兄姐妹当中，跟这个行淫的妇人是一模一样，是一模一样。最有意思的事情是说，这个妇人在当中，当耶稣跟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犯罪的时候，请问你这个妇人去了哪里？当然这个故事没讲，可是我觉得当我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了神的福音的时候，当我们拥有神所赐下的新生命的时候，这个妇人去是去到耶稣这一群门徒的当中。也就是说，可以说这个故事的结束就是门徒训练的开始。你可以想象吗？一群原来是做比如说彼得、约翰，在做一些原来的职业是捕鱼的跟捕网的，突然在耶稣的这个布道的过程当中，把这样子的一个妇人，在一个社会的底层，在一个社会上面每一个人所唾弃的这样子的一个妇人，把他带到门徒的当中，这是门徒训练的开始，这是跟随耶稣的挑战。教会能不能接纳，有没有这样子的能力，在彼此弟兄姐妹的当中彼此的接纳到这样子的地步？因为这是福音，耶稣来，神要救人，不论是什么样的人，跟我们的地位，跟我们的才干， 跟我们的财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是我们因我们传福音是因为神要救人，神要把人就是像这样子行淫的妇人带回，把这样子的人带回到他的家庭当中。而我每次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我就是这个行淫的妇人，被带到教会当中，被带到弟兄姐妹当中，从头开始学习我们怎么样子彼此相处，怎么样子在这个过程当中靠着耶稣的教训来彼此的。下一章我们来念一下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6章1到5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弟兄姐妹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每一次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他一讲本来是弟兄们，但是事实上那个意思就是弟兄姐妹们。他一讲弟兄姐妹们的时候，我就会跳起来一下，因为他是要讲，他前面可能讲了一些关于耶稣基督的教训，可是他一讲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他前面讲的教训就开始应用在弟兄姐妹互相的相处的关系跟生活上。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了。这里用了过犯这个字，在教会里面哈，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看到怎么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那弟兄姐妹看到了弟兄姐妹现在过犯当中，比如说可能在加拉太的教会里面是骄傲，有人落在骄傲当中，有一群人觉得他比另外一群人怎么样优秀，因为他们对神的律法有更深刻的认识。在北美，在我们这个所处的环境里面，大概上我可以说有很多弟兄姐妹会陷入，大概在这个时代里面的一个美国里面一个比较容易陷入的叫做贪心。第十诫就是讲人要戒除这个贪心啊。然后呢，还有我们比如说，如果你怎么对待你的弟兄现在一些过犯当中，比如说抱怨，你看到了你的弟兄姐妹在抱怨一些事情，在不满一些事情，这是偶然的被过犯所胜，意思是说他不是一直重复的，而是在这个我看到了我的弟兄不小心的掉在像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当中，在这个状况当中。还有王明道弟兄曾经写过一本很小很小的书，他说聚会迟到等同犯罪。然后每次看到 Amy 送出那个 email， 这个下午好像要开这个长执会啊，我先跟大家认罪，因为我也是聚会迟到的那个，而且每一次开长执会的时候我常常迟到，我先跟大家认罪。这个过犯，偶然的过犯在教会当中是会有感染力的。一个人开始不满，过一阵子就会有怎么样，有一群人不满， 一个人开始骄傲，过一阵子，这个教会里面就会有一群一群一群结党。一个人开始贪心，保证会有很多人开始知道贪心这一件事情。一个人迟到，慢慢的别人说，哎，我就比他早到五分钟，但是我还是迟到。这里说，如果我有弟兄陷在这样子的过犯当中，保罗怎么说？你们属灵的人，下一页，下一页。我先把这个，因为这一段是和合本的翻译，大卫包森重新把加拉太书重新的翻译了一次，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对其实加拉太书的重要性，大概我没有时间跟大家介绍。他重新介绍，他把这一段用他的翻译，我把他的翻译。若有谁犯了错，被逮个正着；若有谁被犯错，逮个正着。换句话说，你已经看到了那个错误，而且你也知道，比如说这些骄傲不满是不对的。你们当中灵命成熟的人，应该帮助他重新站稳，但在处理时要保持温柔谦卑的态度，自己也要小心，免得被突如其来的引诱击倒。和合本上面是说，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温柔，温柔很有意思啊。温柔是不是就是不去面对？不去面对啊，这个人在讲不满的话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玩这个把头埋在土里的这个游戏，还是我怎么去面对它？他说用温柔的心把它挽回过来。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遇见，当我们看见弟兄姐妹陷在这个不满的时候，保罗说温柔这个字，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温柔有点像一匹马，你把它眼睛遮起来，它非常非常的顺从的按着主人的意思朝着目标前进，不再受其他事情的影响。这是很坚定的意思，温柔是这个意思， meekness 这个意思。然后这里讲什么事情呢？当我们看到弟兄陷入这个不满，陷入这个抱怨的时候，你要有一个很坚定的目标，作为一个属灵的人，作为一个跟神关系成熟的人，你要有一个很坚定的目标，是要干什么？是要把它挽回。你要为你的目标，你在做任何事情，你在思考任何事情的时候，你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你的目标乃是要挽回这个什么弟兄。要挽回，这个挽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相当于脱臼、骨折，该在他的地方，这个弟兄该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他该在一个什么位置，结果他现在不在那个位置，把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把它恢复过来。所以当我们去挽回弟兄的时候，你说要不要小心？他这里说小心啊，为什么？因为过犯是会感染人的。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通常第一个反应，当我们听到抱怨的时候，我们第一个反应，我们一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以牙还牙。你抱怨我，我怎么样？我抱怨回去。可是如果我们以挽回作为我们最重要的，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最重要的一个相处上面的一个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用这种以牙还牙的方式，可能不是用我们自己这种比较属于很自然的反应的方式，而是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一定会痛。我有一次打这个排球，然后从早上大概六点钟打到下午三点， 所以最后扣球的时候手就脱臼了，那个是打华运会的时候，手脱臼了之后就掉在那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发现，哦，原来这个痛，这个掉下来的这个手是要用要扶着。然后那个时候正好有一个中医师，我没有时间看他是不是医师的，是不是医师，只是有人说这个人是中医师。然后那个时候当场，然后他就扶着我的手，他就扶了我的手。你有没有看过那个手掉下来之后，他在扶着你的手这样，他在那边找，突然这个手就咚，好像那个弹簧一样，啪，弹回去了。这个是挽回的意思。而在大卫鲍森的翻译当中，是要帮助他重新站稳，重新的立在神的，重新的立在神的心意当中。我们在教会当中这样子的跟弟兄姐妹相处，这个我把这一段整理成一句话：在过犯中以温柔的心挽回彼此，以温柔的心挽回彼此。教会的方法与世界的方法是截然不同。弟兄姐妹是家人，挽回一定会痛，但是正确的这种把你放回去的那样子经历，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或者是我们在这个信仰当中一定要去经历的。这个经历，这个挽回，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看到了我们人在基督的生命里面的改变。换句话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生命的改变是发现本来一个非常会抱怨的人，他在这个挽回的过程当中，他变成了一个什么？他变成了一个非常懂得那个会抱怨的人怎么去安慰他们。一个贪心的人，他终于知道什么叫做在这个地，我们彼此的生活当中，慢慢的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终于知道什么叫做享受在基督里的丰盛的生命，那个满足。在骄傲的当中，他慢慢的在这个挽回当中，我们慢慢看到这个人是如何的谦和，如何的能够照顾别人。我觉得这是保罗在这一个应用福音在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生活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记得，当我们看到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当他们掉在这些过犯的当中，这些问题的当中的时候，记得，第一，至少你不要让他更痛，事情恶化；第二，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他带回到神的面前。那接着下来，保罗说，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了。我们再下一章，这个大卫鲍森的翻译：当压力太大的时候，要彼此分担，这样做就是遵行基督的教训了。若有谁自以为是重要人物而不愿意放下身段，其实他根本无足轻重，只是自欺罢了。在重担中与顺服的心彼此分担。重担在这里指的是压力。如果看见一个弟兄压力很大，保罗说我们要互相担当。他为什么去讲我们要互相担当这件事情？不管你是在经济的压力、财务的压力、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或者是身体健康的这个压力底下，大到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承受这个压力的时候，大到他很可能会离开神， 这是保罗在这里为着在这样子的压力底下他离开，是有没有？有啊，有人为了生活不来教会，有人为了，甚至于有人为了自己的投资，为了自己的事业，像这样的弟兄姐妹，他有时候就慢慢的淡化他在神面前的这样子生命的时候，保罗说你一定要去分担，你一定要去跟他一起分担。 John Stott 史托德，相当于美国的 Billy Graham 的这样子的一个人，他88岁去世，他在去世之前写的最后一本书叫做，最后一本书这个书名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翻成这样，世界在等待的门徒，叫 The Radical Disciple， 就是应该是说这个非常激进，非常这个激进而不同的跟随耶稣的门徒。他在第七章他写，他说这个世界哈，在等待的门徒他有些什么特质，那其中一个特质在第七章，他说这个门徒有依赖的特质，这个很有意思哈。他怎么说哈？他说神造我们就是要成为彼此的负担，你成为我的负荷，我成为你的担。家人的生命其中包括教会家庭成员的生命，本来就是应当彼此担当。我们的生命是一起，是一同，而我们的生命在这个生命上面的成长，这个成长是彼此的担当。这一次，大家知道我是临时被抠回这个台湾的，运心在做这个乳癌的筛检的时候，那个测这个就是照这个 mammogram 之后，这个照这个 mammogram 是乳房摄影之后，那个照的人，那个摄影师说不对，这个照片看起来蛮可怕的，所以要再做这个 ultrasound 的摄影， 3D 的那个 ultrasound 摄影，要定点，然后定了点之后，在这个点的周围再去看清楚一点。然后呢，照完了之后呢，医院打了大概十几二十个电话给运行，那个时候他在台湾，我在美国，我本来没有要回去的，然后打了十几个电话给他，说这看起来这个非常有可能，然后呢，他医院打了十几个电话给他，他就打了十几个电话给我。哇，这个我这个老婆很懂得怎么样子彼此分担。那我也赶快把这个分担出去。就那个，因为正好那一天我要做决定的要不要回台湾的这件事情的时候，那天正好寇长老来我们家，那我就赶快把这个事情再分担出去。然后寇长老说我一定会帮你为你祷告。我说真的是很感谢弟兄姐妹的祷告。其实我回去了之后，运心带着跟我谈一件事情，因为一辈子哈，你都是健健康康的，你突然来了这件事情，你有可能得了癌症。他说不是这个，因为还没有发，还不知道是不是癌症，就是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情也很可怕。就是那个恐惧啊，然后之后那个慌张跟那样子的压力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还埋怨我，他说你都没有跟我谈，你都没有来了解我心中的这样子什么情形，因为我回去就坐在那里，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就有一点点这个觉得我不太了解他。你知道这个彼此分担里面，有时候那个重担还是我们自己在，还是他在担着嘛，还是我的弟兄姐妹在担着，可是那个了解是一种分担， 那个代祷是一种分担，而那个分担的里面是我们知道这个是基督的爱，是基督的爱。我们本来不认识的，我们本来是仇敌，你知不知道？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爱，我们彼此之间是一个竞争，是一个敌对的状态。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吕后，所以那我就在想，我不知道结果，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结果这个重担，生命里面的重担也好，迟早有一天我们都要走的。这个重担我们早就交给谁了？我们早就交给主了。我们在这个重担当中，我们在学习，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怎么把我们投靠神的、依靠神的、依赖神的这样子的这一件事情，再跟着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经历。这个是 John Stott 在最后的他那本书里面所讲，依赖并不会使一个人降低他的尊严，基督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要依靠很多人。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作为门徒，作为跟随耶稣的人，跟随基督的人，一定要学习的，知道在凡事上面投靠他。我也是这样子慢慢的在这个分担的过程当中，我相信神有他的美意在这个在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过程当中。所以在重担中以顺服的心，顺服什么？顺服基督的教训，彼此在实现基督的教训当中。而这里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如果有谁自以为是重要人物而不愿意放下身段，其实他根本无足轻重，只是自欺罢了。神从来没有把人分上下，是把人分左右，把人分左右。而且我分左右的这一件事情上面，其实被分的人其实只有到神审判台前的时候才知道。我要真的是在这里很感谢，最后报告出来的时候，十个这个 biopsy 这个切片的十个切片的地方，每一个地方都是良性，每一个地方都是良性。然后我非常非常的感谢，非常非常的感谢弟兄姐妹的带导。这个当中因为并不知道结果，所以我不会往好处或坏处去想，但是我却是相信这个结果是很多弟兄姐妹一起在这个过程当中一起带导，一起帮助我们一起度过。这个是互相担当。然后接着下来，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人应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了，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这个翻译是且让我们个人斟酌衡量，或者是叫做查验，仔细的看自己在教会当中的侍奉，也就是不仅是教会里面的事情，还有坐在弟兄姐妹的身上的事情，看自己做的够不够，好以自己所做的为荣，而不是一直跟别人做比较，令人厌烦。因为个人的责任必须个人承担，在侍奉当中以谦卑的心彼此提醒，不要比较，不要比较。这里的担子啊，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子不是重担， 这个担子是什么呢？这个担子有点像在军队里面一个士兵他自己打的那个背包，自己要背的那个背包。圣灵赐给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各种不同，你的背包是什么？知道？当圣灵召任何一个弟兄姐妹到教会里来的时候，圣灵一定会赐下他的恩赐，圣灵一定会赐下他的恩赐。不同的人在教会当中有不同的功能，有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背包。而这个背包在这里讲，个人应该查验自己的行为，当神给你的这些恩赐是为了什么？侍奉，一方面侍奉他神国里的事，一方面服侍弟兄姐妹。我常讲啊，恩赐的侍奉是一种生命改变的艺术，它不是科学。你不能告诉我说一二三四五六七，然后它就会有一个科学的结果。恩赐的侍奉是生命改变的艺术，所以当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他说要查验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我们在恩赐、在服侍、在教会当中跟弟兄姐妹相处，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改变？我们常常希望别人的生命怎么样改变，可是事实上所有的侍奉，当神加了恩赐，当圣灵把我们带到教会里来的时候，当他加了恩赐给我们的时候，在这个恩赐是为了侍奉我们彼此的弟兄姐妹。马丁路德的最重要的一个神学观念就是平信徒皆祭司，而那个祭司不是某一个人。你就特别小心，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侍奉越来越多，如果侍奉越来越多，但是同工却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不是去做最好的事情，我们是跟我们以神给我们的恩赐，以神给我们的背包，以神给我们的这个恩典来服侍弟兄姐妹，这是互相侍奉。在侍奉当中以谦卑的心互为祭司，互相帮助，互相成长。那圣灵赐下的这个恩赐呢，在我们使用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他就会恩上加恩，你就会越来越懂得。所谓的成熟的意思就是越来越懂得如何改变我们自己，越来越懂得不埋怨之后变成懂得怎么赞美，越来越不贪心之后懂得什么叫知足，越来越在教会当中越来越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彼此的侍奉当中，我们越来越像我们自己，我们的神的形象，主耶稣基督。所以他说，因为圣灵给每一个人的背包是不一样的，所以不要跟别人怎么样比较，要看看我们在。你知道人最大的敌人是谁？是自己。你怎么在神给我们的这样子的背包当中，越来越能够对付我们自己原来的那个不是神的形象的那个部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互相彼此的提醒，彼此的侍奉。好，结论。在旧约，整个旧约当中，神的群体比较主要的是用神的国跟神的子民来形容。可是到了新约的时候，有一个最主要的新约的教会，当我们一群基督徒聚集成为教会的时候， 有别于旧约神的子民的比喻的象征，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比喻的预象，叫做用家。我们是基督之家，我每一次这个我刚来基督之家的时候，每一次说啊、哦、基督之家，哎吓一跳，我听到那个家那个字就吓一跳，因为神是父亲，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弟兄姐妹，神没有孙子，这个是神没有孙子，每一个人都是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互相，我们只有一个爸爸，当然有一个长兄了，我们的最大的这个长兄是主耶稣基督。彼得在这里讲，在这个家庭里面，在这些弟兄姐妹互相当中，他上彼得怎么说呢？我们彼此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个人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每一个人都是管家，不是长老是管家，不是牧师是管家。如果开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决定是不对的，要不要沟通？要，但是是以挽回。如果看到弟兄姐妹陷入了一些事情上，要不要帮他？要不要想尽办法去帮他？我们恐怕每一个弟兄姐妹离开那个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我们为着弟兄姐妹，神赐下了百般的恩赐，就是要让我们的弟兄姐妹能够在这个跟神的真道上，在神的国度里面好好的受造就，好好的成为，好好的真的是能够成为这个世上的见证。那这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求你的灵在每一个你所爱的弟兄姐妹的身上，不管是什么样的恩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我们都不要轻忽你所给我的，在你所给我们的上面，我们学习彼此的造就，彼此的服侍，彼此的款待。主啊，真的是很感谢这么美的一个教会，这么美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周遭，也为有这样子的幸福，能够有这样子在这样子的一个有福的弟兄姐妹当中，主啊，献上孩子的感谢，也为这样子的教会继续在神的国度里面，求主的灵继续的加添，求主的灵继续的带领。这样子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